中国唐山流氓在钟某魁魁下围殴妇女的610事件以及后续发展，在海内外引发各方强烈反应。这是自获得全球广泛同情的徐州铁链女被中国当局从公众视野失踪数月以来的又一件激起数十亿关注量的重大负面社会新闻，再度爆发汹涌舆情，并引起唐山地区实名举报官黑勾结残害百姓的热潮。评论人士认为，此类恶霸欺辱妇女事件绝非偶然发生的孤立个案，而是普遍现象，背后都有地方公检法的暗中牵连，与官方极力扭曲遮掩袒护的涉嫌绑架、非法拘禁、强奸的铁链女案一样，凸显中国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官匪勾结、扬恶抑善的社会现状。究其根本原因，有分析指，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下，公权力不受监督制约，以至于腐败横行、道德沦丧、法治缺失、社会黑化、治安恶化。上周末以来，一群男人在唐山市一家烧烤店野蛮毒打几名女顾客的视频曝光后，曾在1976年7月大地震中蒙受严重灾难之后起死回生的这座英雄城市，再度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从最初的社会反响来看，人们的愤怒不仅仅集中于那伙打人者令人发指、心狠手辣的暴力，也显然来自对于警方未能及时果断处警和抓捕涉案嫌犯的质疑。网上出现的一份拘信是当时的接警记录显示，警方当时虽多次接到报警，但并未及时出警，并将报案性质列为一般警情。北京青年报一篇貌似公允的报道措辞也助长了民间的愤怒情绪，在报道使用交谈、推搡、双方扭打、战局、对抗等中性词汇，试图淡化事件的恶劣性质，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让人怀疑打人者有黑社会化的背景，有保护伞才有恃无恐，对拒绝搭讪的弱女子大打出手。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自媒体时评人吴建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唐山打人行凶的那个团伙有背景，跟当地公安有关系，所以才敢大打出手。
然后呢，就主动骚扰这几个女生。那么人家女生根本不允许你随随便便，因为你看到那个穿绿衣服的那个男的上去就摸这个女人的背嘛，你有什么权利随随便便触碰人家女性的身体呢？对不对？因此这个女生显然是反抗不理睬，然后这几个流氓就大打出手了。他们为什么敢大打出手？从我们现在事后掌握的各种情况来看，这几个人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他们是跟当地的官府绝对有关系的，包括那几个外逃回江苏的人。
作为一个平息巨大民愤的举措，河北省公安厅决定异地办案，将抓捕的九名涉案人员全部转移到廊坊市，由廊坊警方侦办。与此同时，唐山市公安局开始接待举报黑恶势力的上访民众，豪华气派的该局办公大楼外面出现举报人排队的长龙。唐山市当局宣布6月12号起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该市当天主要街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警力展示，持枪巡逻的特警夜间为街边吃烧烤的民众站岗，被一些网民讥讽为作秀。社会上有人担忧1983年邓小平主导的全国严打运动模式呼之欲出。巧合的是，当年严打的重点目标之一正是危害一方的黑帮团伙唐山菜刀队。如今严打运动已过近40年，2018年启动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4年多，当局今年3月高调宣布的全国范围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也过了3个多月。传遍网络空间的视频显示，唐山打人行凶案的犯罪嫌疑人依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群殴弱女子，并扬言打死他们。公众舆论对当局动辄开展专项行动来治理流氓犯罪活动的做法提出批评和质疑。公开资料显示，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前科累累、劣迹斑斑。主要施暴者陈继志甚至背上了刑拘在逃的罪名，却能长期逍遥法外，其背后的保护伞究竟是何方神圣， 让许多网民纳闷儿。原央视节目主持人赵普在一段视频中说：“我们要普遍性法治，不是小概率打黑。”
刑拘在逃，还开了个厂房。这个陈某志既然有名有姓有公司，还能在2018年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是怎么做到同时刑拘在逃，还能够自己提起诉讼的呢？在逃犯人2018年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陈某志与孙世勇、刘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审民事判决书，唐山市人民法院干得漂亮啊！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这帮人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原因是他们在唐山公检法系统肯定有保护伞。
那么这帮人如此的肆无忌惮，如此的横行霸道，应该是有恃无恐，有恃无恐的原因肯定就是在唐山这个公安、检察、法院、政府系统里头啊，有他的保护伞，出了什么事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是可以用钱来解决。
刘孟雄表示，多名暴徒丧心病狂围殴几名女性，这种伤害是社会性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人的安全感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莫大的伤害。
这种伤害是社会性的，是公众性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全国31以上的点击率这么高的关注度呢？就是说它的伤害是社会性的、公开性的，不仅仅是局限在被打成重伤或者轻伤的那几个在场的这个女性。
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在中国大陆，唐山事件这种残害女性的案件近乎常态化，人人缺乏安全感，谁也不能预言自己和亲人不会遭此劫难。
在中国大大小小地方发生的这种侵权案，对女性别说是打，有的可能当场把衣服给扒掉，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强奸的这种事都有，只不过都会被当地地方掩盖嘛。我们这次呢，是因为这个视频呢没有掩盖，所以大家看到了，看到以后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嘛。人家认为为什么没有人见义勇为，为什么这种事情在中国常态化，为什么中国的男人都已经没有血性，不知道能够站出来保护这个姐妹，你怎么能够就去预想到明天受灾害、受打击或者受迫害的不是你的姐妹、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呢？就说像这种事情在中国还有多少是属于我们大家有安全感的。
唐山烧烤店围殴案发生已经超过一周，无论是被打的受害人还是他们的亲友均不见公开发声，官方没有通报对四名被打女子的具体伤情和治疗情况。而关于烧烤店旁边小巷子发生更惨烈罪行的网上传言不断，甚至传说有人伤重不治，社交媒体也像对待铁链女案那样开始大量删帖，但官媒和当地妇联仅仅透露含糊而有限的信息，受害人安危或治疗情况仍然扑朔迷离。有关部门至今没有就此案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严密布控，防堵各路媒体记者到现场明察暗访，追踪报道有关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案情进展。有来自贵州的记者发网络视频称，遭唐山警察暴力执法恐吓。在许多网民继续追问铁链女真实身份，1998年失踪的四川南充12岁女孩李莹下落，以及被拐卖的小花梅去向的当下，有评论指出，官方处理唐山行凶打人事件的模式正在朝着徐州铁链女案被淡化消音的方向发展。现在困扰网民们的一个问题是，当局究竟要掩盖什么？今年1月曝光的铁链女案揭开了中国落后乡村地区穷困丑陋黑暗的冰山一角，被认为直接戳穿了习近平当局宣称的中国全面脱贫的假象。唐山事件则反映北京大外宣口中的最安全国家真实的治安状况，两者背后牵扯的地方政府角色和责任成为大众拷问的一个焦点。地处淮海经济区的江苏省徐州市和位于京津唐经济圈的河北省唐山市都是全国闻名城市。2019年，唐山市公安局获得公安部一等功集体荣誉称号， 并连续五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该局去年12月还被全国妇联纳入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获奖名单。据报道，今年6月初，徐州丰县公安局孙楼派出所所长任鹏喜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此前，这位39岁的所长还曾评为江苏省见义勇为工作先进个人和人民满意警察。当地官媒介绍他的事迹说，村霸地痞闹事，他带领民警昼夜奔忙，一举将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擒获。孙楼派出所也由于铁链女二而闻名于海外社交媒体，与一名同伴一道前往丰县探访铁链女的女网友巫一，因手机被当地不明身份人员抢走，到孙楼派出所报案时遭该派出所扣留，送进拘留所，罪名是寻衅滋事。巫一后来因上网发声遭徐州当局跨省二次抓捕，被以寻滋罪起诉。中国官员和官媒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共青团中央2017年曾发微博说，深夜出门撸串，不好意思，美国给不了你这种安全感。该微博写道，凌晨两点在路边撸串，半夜独自在外，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却可能成为一道道催命符。在国外深夜出门可不像在中国这么简单。唐山行凶围殴妇女事件爆屏后，这条微博被网友翻出来冷嘲热讽。知名作家、时评人李成鹏近日撰文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文中写道，战狼说，中国人的安全感世界第一，美国人根本享受不到我们半夜出去撸串的快乐，然后就唐山了。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事实上类似唐山烧烤店行凶打人的恶性治安事件和铁链女案所反映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比比皆是。他认为，图谋继续连任的习近平会利用唐山事件通过严打来捞取政治资本。
出现铁链女的事件，他们认为的嘛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被全世界都关注以后，他们无非就是掩盖掉这个铁链女。其实比铁链女身世更悲惨的，或者像铁链女一样这种，这就是这种悲剧的人，在中国千千万万。所以说呢，不要认为中国出现了什么铁链女，出现了唐山打人案，对习近平他的连任就会产生了什么波动。相反，习近平会利用这个事去搞什么打黑除恶，然后最终什么？最终就是习近平把当时当作喜事办，他还给他自己20大加分呢。
大约半年前，中共党媒新华网在一篇《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底气何在》的评论中写道，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众多海外批评人士认为，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穷折腾，国际上大搞战狼外交，备受孤立，中国内地出现文革复辟趋势。香港评论人士、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指出，中共当局数年前提出反普世价值的7不讲，其中一条就是不讲新闻自由，后果很严重。
不讲新闻自由，就没有了舆论的监督，报纸媒体都是歌功颂德，情绪打好，越来越好，对黑暗面、对工作的缺失、对社会的腐败、那些官场的腐败、官商勾结、官匪勾结，这些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就没有去揭露出来，没有去监督，所以各种的这个腐败、黑社会、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公检查系统，很多时候成为了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保护伞啊，利益输送，所以就产生了现在在唐山这几年来的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进行了这些年了毫无威慑力，就是因为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啊，没有司法独立，而是这个司法腐败的时候，司法就不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反过来却是压迫人民、保护犯罪的工具。
他 表示，执政党的成绩不是靠自己在新闻媒体上自吹自擂，而应该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所以执政党啊，你不能把所谓的政治啊、成绩只是在媒体的时候去自吹自擂，你应该要扎扎实实做出这个成绩，做出成效，做出政治，让那个社会里头的各阶层的人民呢、啊、都能够感受得到安居乐业的环境啊，感觉到这个有美好的前景，他会从心底里头去拥护你吗？要不然你宣传里头啊，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啊，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里头连吃顿饭你都可以被人家来性骚扰，被人家来的这个去殴打，那就肆无忌惮的那个横行霸道了，叫人家去摧残。那么，那你的执政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和那个统治基础何在呢？
唐山烧烤店行凶围殴妇女视频曝光后，有人指责在场旁观的男人未能劝阻施暴者或保护受害人。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表示，南京法官对彭宇案的判决含了见义勇为者的心，国家的法度被破坏，造成了连老人摔倒都无人敢上去搀扶的局面，人们怎么敢当面制止流氓行凶呢？
不要去责怪在现场的很多男人为什么没有敢见义勇为，没有敢冲上去，没有敢这个去帮助这几个女生，因为任何一个敢冲出来的人就肯定被这九个流氓把骨头都打断了嘛。如果是你，就算你有本事，你把那九个流氓全部征服了，征服了你就在公安局你就等监狱吧。所以说这是国家由于大的整个国家层面的这个法治法度被破坏，整个国家的法治制度崩溃，所以你怎么能怪普通百姓他们在关键时候他们不出手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姐妹呢？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吧。
刘梦熊认为，唐山事件跟铁链女案以及近年来在中国城乡发生的许许多多恃强凌弱、为非作歹的惊世骇俗案件一样，根本原因是公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专制体制，解决之道就是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
挖出这些保护伞，就是当然会是更有力打击这些犯罪团伙了，但是还是治标而已。日本呢、啊、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啊，真正的去落实司法独立，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天呢，这个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是方方面面去显示出来，包括这个唐山这样的一个恶心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治标要，但是更加需要是治本。治本啊，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彻底的建立这个法治社会，不能再搞人治啊！我觉得这才是根本。
刘梦熊指出，不能孤立来看唐山案，他批评许多为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叫好的中国网民是社会价值观颠倒，必然逆转国运。
内地里头呢啊，不少的小粉红啊、五毛啊、脑残呢，居然就为俄罗斯趁着乌克兰这个去拍手叫好，把这个趁热当作是正义，把人家的反趁热的正义的行为看作是活该，那一种的这个价值观的颠倒反映出就是说整个国家里头他的这个根本价值观呢，他的颠倒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这个恶劣的现象。所以我说就凭价值观的颠倒啊，就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刘梦熊表示，现行体制下政权的刀把子沦为地方黑道的保护伞，民众普遍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缺乏安全感，宪法未能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人权遭肆意践踏，社会道德溃烂，价值观颠倒，必然逆转国运。正如中国国歌的歌词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呼吁北京回归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改革路线图，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让公权力有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在全社会伸张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采取运动式严打 或扫黑除恶等治标而不治本的短期行为。吴建民曾因领导南京1989年学潮和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于1991年被抓，坐牢数年。2019年6月，他曾访问台湾并参加当地声援香港反送中活动。他认为中国大陆只有走上宪政民主法治道路，才能像台湾人民那样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安全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